好，我们上次其实我们看见耶稣被捉拿以后就送到公会，在公会的面前接受犹太人公会的审问。作者把耶稣受公会的审问跟彼得三次否认耶稣的这两个事情穿插在一起记载，要显出耶稣和彼得之间一个尖锐的对比，而为什么耶稣能够如此的得胜，彼得却如此的失败，就在于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继续公会审问耶稣。到了早上，也就是说他们捉拿耶稣的时候是耶稣跟门徒吃完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在客西马尼园，因此已经是深夜。但是他们犹太人的公会却紧急的召开一个临时的会议，在深夜他们就开始对耶稣进行这个审问。所以呢，这里马太告诉我们说，到了早上公会就做出他们最后的判决，他们判定耶稣必须被治死。但是当他们做了这个判决以后，他们就把耶稣捆绑，把他送到罗马的巡抚比拉多那里。如果按照事情，这个耶稣受难的事件继续的发展，紧接着应该就记载耶稣被送到比拉多那里之后，站在罗马的法庭比拉多巡抚面前接受审问。可是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也只有马太福音在这里插入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他的死亡这个事件。为什么马太特别在这时候插入这位出卖耶稣的犹大关于他的死亡的事情？我们从这段记载的最末了，马太第十次使用这是应验这样的一个片语，来说明他特别插入关于犹大的死亡这样的一段记载，是要回到在整个对于耶稣受难这个事件的叙述当中，马太这个作者他主要使用的一个主题就是应验的这个主题。所以犹大的死以及他死了以后，祭司长把他出卖耶稣的钱去买了一块摇户的田地，这整个事情都是应验神借着先知所说的预言。马太回到这个应验的主题，要显明耶稣受难的每一方面，不但是耶稣的死亡，而且环绕耶稣的死所有的事件都包括在内。这一切关于耶稣受难的事情都是在旧约圣经神的话语当中已经预言了，并且事情也完全照着圣经的预言来应验。当然这次强调神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神的计划以及神绝对主权的掌管。所以虽然这段经文是讲到犹大的死亡，但是真正的焦点是强调一切的事在耶稣受难这个整个所有的事件，最主要是耶稣的死亡，然而环绕耶稣死亡发生的所有的各样的事情，这一切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好，所以我们看见这里马太告诉我们说，经过一整夜的审讯，到了早上犹太公会他们就做最后的判决，他们判定耶稣必须被治死。但是很可能他们不但是判定耶稣必须被治死，他们也同时做出一个决定，他们要怎么样到罗马巡抚 比拉多面前来陈明他们对耶稣的控诉。因为我们提到在公会的审问当中，他们定耶稣的罪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犯了亵渎神的罪。他们关心的是耶稣以人类的骄傲来冒犯了神的权柄和威荣威严。但是他们把耶稣送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的时候，如果要使得比拉多判耶稣死罪，他们就必须要让比拉多信服耶稣确实是触犯了罗马的律法，而且是应当接受死亡的刑罚。所以他们也需要决定如何去向比拉多来陈明对耶稣的控诉。既然当祭司长要耶稣起誓回答他是不是弥赛亚，耶稣给予一个肯定的回答，耶稣进一步说明他是弥赛亚真正的意义，所以才促使他们认为耶稣犯了亵渎神的罪。但是耶稣对于他是不是弥赛亚给予肯定的回答，所以他们讨论，当他们要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面前的时候，他们不能着重在他们所关心的亵渎神这个罪名，必须着重在耶稣肯定他是弥赛亚，关于他是君王的这一方面。如果他是自立做犹太人的王，那么对于罗马政府来说就会构成叛国罪，那肯定就触犯了罗马死刑的条例。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就会看到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耶稣的罪名就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这个犹太人王其实是根据耶稣肯定他是弥赛亚，而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大卫的国要成为永远的国，所以弥赛亚是有一个君王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好，所以他们做了决定，不但是定耶稣必须接受死刑的刑罚，他们也决定怎么样到比拉多面前来指控耶稣。他们就把耶稣捆绑，因为现在耶稣既然被定为死罪，这样一个定死罪的囚犯，他们需要把他捆绑，然后就把他带到巡抚比拉多那里。我们晓得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那里提到，巴勒斯坦原来是大希律王所统治，但是大希律王死了以后，他统治的范围就分为三个地区，由他三个儿子分别来治理，其中犹大和撒玛利亚这两个地区是由他的儿子亚基老来管理，但是后来亚基老王被罗马政府革职，于是罗马政府就把犹大跟撒玛利亚这两个地区划为直接由罗马政府来管辖。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耶稣受难的这个时候，耶路撒冷跟犹大省都是由罗马政府直接来管辖，但是罗马政府也允许犹太人的公会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公会他们有权柄根据犹太律法来做民事的裁决，甚至也可以做某种程度刑事的裁决，但是刀剑的权利是单单属于罗马官吏，也就是说如果要执行死刑，这只有罗马官吏才有权来执行，这些罗马官都是带着罗马皇帝的权柄。所以这是为什么公会他们定耶稣应该接受死罪的刑罚，但是呢他们没有权来执行这个死刑，所以他们必须把耶稣提交给罗马的官员，当时罗马的巡抚比拉多，而比拉多 罗马的官员是有权来认可或者推翻公会所做出的这个死刑的裁决。这是为什么公会必须也要决定他们要怎么样来说服比拉多，耶稣确实是触犯了罗马律法当中死刑的条例，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使得比拉多能够来对耶稣执行这个死刑的刑罚。那么这位比拉多，他的头衔，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是巡抚，这个头衔显明他是属于特殊的一群罗马的地方官，治理比较小的地区。虽然是治理比较小的地区，但是这些地区通常是需要特别小心监护的。那通常巡抚，罗马巡抚，他是住在该沙利亚，也就是靠近地中海海边的一个城市。然而每逢犹太人的节期，这个巡抚就会带着军队住进耶路撒冷，因为在节期的时候有大批的这些圣徒会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呢，任何时候一点点的小事都可以触发暴动。这是为什么巡抚在节期的期间，他们就会带着军队来住在耶路撒冷来维持秩序。比拉多他的任期，他是在主后26年啊，罗马政府指派他做巡抚，管理犹大省，一直到主后36年，也就是他的任期有10年的时间。好，但是当作者叙述公会把耶稣捆绑送到比拉多那里去，接下来就插入了一段记载，论到出卖耶稣的犹大他的死亡。这个马太他记载，这时候，也就是说当公会做了判决，判耶稣死刑，而且他们就把耶稣送往比拉多那里，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他就后悔。这里这个后悔这个字可能翻成懊悔更好。换句话说，犹大他看见公会已经定耶稣死罪，又把他送往比拉多那里，犹大知道事情严重了，他就为自己出卖耶稣的行动感到后悔，或者说他心中就充满了懊悔。懊悔这个希腊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具有改变主意的意思，英文就是 change his mind， 改变主意或者改变心意。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很少见，通常在新约圣经中用来描述悔改的这个希腊字跟现在这个懊悔这个字是不同的两个字，因此新约圣经是用另外一个字来描述悔改。但是懊悔这个字也确实有改变主意的意思，跟悔改的意思是类似的，因为悔改就是转向180度的转向，包括心思意念的改变，包括情感，包括意志的一个改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前面看到在马太福音21章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说一个人他有两个儿子，这个大儿子说这个人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大儿子回答说我不去，可是以后懊悔就去了。这个懊悔在那里其实是表达悔改的意思。然后他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小儿子说爸爸我去，可是结果他却不去。然后耶稣就责备当时这些百姓和官长，他说我告诉你们，税吏跟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 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相信他。所以在马太福音21章，懊悔这个字的用法跟悔改另外一个希腊字的用法是表达相同的意义，但是这里马太用这个懊悔来描述犹大看见耶稣被定罪以后他所产生的一个情绪的变化，这个懊悔并没有达到充分完全的悔改。我们等一等就会进一步来说明为什么，因为我们就看他心里充满懊悔以后他做什么事呢？当初犹大出于贪财跟自私的野心，在第26章的一开始就说他去见祭司长，表明他愿意把耶稣交给他们，于是祭司长就给了他30块钱作为酬劳。但是现在犹大看见耶稣被定罪，他为他出卖耶稣的行动感到深深的懊悔，于是就把他所得的这30块钱的酬劳就拿去还给祭司长和长老。他把这30块拿去还给祭司长跟长老，然后他在他们面前承认他严重的犯了罪，他说我有罪了，我犯了严重的罪，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他不但承认他出卖耶稣是犯了严重的罪，而且他说在即将发生的事件中，耶稣这位无辜的人，这位无罪的人，他的血将被流出，也就是说在即将临到的事件中耶稣将要被杀。所以他就向祭司长和长老们不但承认他犯严重的罪，他还承认他是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我们知道按照申命记27章25节摩西律法里面所启示的，凡是接受贿赂害死无辜的人，这样的人必定受咒诅。所以犹大他不但犯了出卖耶稣的罪，他进一步承认因为他出卖了耶稣，现在他们把耶稣定罪，在即将发生的事情中耶稣的血，耶稣这位无辜的人的血将会流出，意思就是说耶稣将被杀害。所以他承认他这样的罪，但是他这个承认也是作者要让我们看见进一步强调耶稣的无罪，耶稣确实是无辜的，或者说他是无罪的。在罗马，在犹太人的法庭公会的审问当中，他们没有办法找到任何证据来定他的罪。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在罗马的法庭接受审问的时候，照样比拉多找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好，当这个犹大把钱还给祭司长跟长老，而且在他面前承认他的罪，承认他出卖了无辜人的血，祭司长跟长老他们就回答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那是你的责任。好，我们和合本翻成你自己承担吧，原文希腊文直接比较直接翻译，他们是说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关，那是你的责任。然而他们这个回答可以说是默然接受了无辜人的血将要流出，他们并没有否认无辜人的血将要流出，所以他们是默然的承认，默然的接受，但是他们却拒绝承认他们有任何的罪。其实无辜的人血将要流出，他们心知肚明，因为他们在公会做出的判决判定耶稣是死，犯死罪，他们也把耶稣捆绑交到比拉多那里，要使 罗马巡抚来执行这个死亡的刑罚。所以他们默然接受这个无辜人的血将流出，将被杀害，可是他们拒绝承认他们自己有责任，有任何的罪，所以他们说那跟我们有什么相干，来使他们自己解除他们的责任，而且把责任完全推卸在犹大的身上，说那是你的责任。他们对犹大说那是你的责任，就一方面来说是对的，犹大确实必须要为自己所做的行动负责任，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也是错的，因为当他们说那是你的责任，就暗示他们的责任，这些官犹太人的领袖们的责任就被解除了。实际上犹大虽然是出卖了无辜之人的血，然而祭司长和长老，也就是公会，他们却是定这位无辜人有罪而流他们血的，真正定他有罪使他们流出无辜的血，也就是说杀害他们的是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所以他们的责任是比犹大还要大。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往往会像这些宗教领袖一样，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往往就是把责任推卸在别人的身上，以至于我们觉得我们就解除我们自己的责任。特别我想是在家庭当中，夫妻有争吵有冲突的时候，往往我们都觉得是对方的错，我们总是把责任推在别人的身上，或者说人和人的相处，特别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冲突很多的问题责任是双方的，也就是说不会只有一方是完全是错的，另外一方面完全是没有错误没有责任。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这种智慧来分辨，来认清在一些的问题上我们不是完全没有责任，每一个人都要为他所做的事来负责任。将来我们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我们所做的，这是传道书说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要审问，也就是说我们都要向神交账。当这个祭司长跟长老这样回答犹大说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关，那是你的责任，于是犹大他就把钱丢在圣殿里，然后出去就吊死了。这个圣殿在这里不是指圣殿的圣所本身，乃是圣殿的银库，也就是说在圣殿里面这些百姓带来奉献给耶和华的这些银子，他们收存这些银钱的地方就是圣殿的银库，所以犹大就把钱丢在圣殿的银库，然后呢他就出去吊死了。他的懊悔是如此大到一个地步，他对生命感到完全的绝望，于是他出去就自杀了。自杀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他们所看所藐视的，因为按照十诫的第六条诫命，神说你们不可谋杀，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不可杀人，原文是不可谋杀， 自杀是属于一种谋杀，因为没有任何人有权柄来杀害自己的生命，或者说来取走自己的生命，只有耶稣有。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有权把我的命舍了，我也有权把我的命取回来，因为神是创造生命的神，我们没有生命的主权，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没有这个生命的主权，生命的主权是在这位创造的神手中。所以谋杀，杀别人是犯了谋杀罪，杀自己，自杀也是犯了谋杀罪，所以无论如何自杀是有罪的，这是犹太人按照十诫的第六条诫命，所以他们对于自杀的人，他们是藐视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种人。但是犹大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自杀呢？他选择吊死的方式来自杀。其实按照摩西律法，申命记第21章在那里特别说明，在这个犹太人百姓当中，如果有人犯了死罪，那对于犯了死罪的人，法律制裁做出的刑罚是用石头打死，或者是用吊死的方式。所以在申命记21章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他挂在木头上，挂在木头上就是用吊死的方式来执行这个死刑，他的尸首不可以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吊死在律法的规定是对于犯死罪的人所执行死刑的刑罚，而接受吊死这样死刑的罪人被看为是在神的咒诅之下。因此犹大他最后的死亡采取这个吊死的方式，也是作者记载这个事实，也要我们看见犹大他出卖耶稣，他是受咒诅的。虽然犹大我们看到他深深的懊悔，但是我们仔细的来看他所做出的表现，就可以看见他的懊悔没有显出真正悔改的特征。第一，真正的悔改是向神承认我们的罪，真正的悔改是去神的面前向神认罪。原因是我们人类犯罪的根源是悖逆神，既然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神所造的，在创世纪第二章说明受造的人类跟创造的神之间应当有的正确的关系，我们理当活出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这是为什么神就给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亚当一个命令去遵守，来试验他，他是不是选择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神给我们人类有一个我们叫做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其实不是绝对的自由，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绝对想要做什么我们就可以按我们的意思去做。我刚刚已经说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事情，也许有时候我们想要照我们的意思去行，确实达到我们的目的，可是也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因为我们不掌管这个世界，也不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呢，神 给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其实是一种回应的自由。对于神的启示，对于神的命令，神赋予我们人类有绝对的自由来做回应。因此神给亚当这个命令，亚当有绝对的自由来做回应，选择顺服或者选择悖逆。从第三章创世纪的记载，我们看到撒旦来引诱夏娃，也就是夏娃就受到一个试探。最后夏娃他做了一个选择，他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他选择不遵守神的命令，也就是说悖逆神的命令。不但他悖逆，他自己违背神的命令，吃了神吩咐他不可以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他也把这个果子拿给他的丈夫吃，他的丈夫也吃了，也就是说他们都一同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当我们今天讲到罪的时候，我们总是只想到一些道德上的邪恶，其实人类的罪是根源于我们对神的命令做出了一个悖逆的回应。由于我们人做出这个悖逆的回应，我们就用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因为撒旦说，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我们就高举我们自己来取代神，所以我们才会有各样道德上各种的邪恶。因为人类的自我中心，这种自我来取代神，就成为在道德上使得我们做出各样的事。一切的这些道德上的邪恶都是源自于我们要满足我们自我，所以我们就在跟别人之间，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随心所欲，我们按自己的意思而行，我们随从我们心中的这个情欲，所以才有这些道德上邪恶。但是根源是悖逆神，是不肯降服于神，不肯顺服神，不肯让神做神。唯有神做我们的神，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智慧。也就是说，他是创造的神，他无所不知，他无所不能，他无所不在，他才可以真正提供我们生命生活真正的智慧，什么对我们人类是好的，什么对我们人类是不好的。可是我们不愿意这样子来依靠他，来信靠他，来尊荣他，我们选择我们要用我们的自我来取代神，因此在我们人类跟神的关系上就不正了。这是为什么犯罪有很多时候是属于道德性的。当然犹大这个罪比较，除了是有道德性，出卖他的老师，更严重的是他出卖的对象是谁。既然罪的根源是得罪神，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不正，因此认罪必须是认罪的对象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记载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为了遮盖他的罪，他进一步犯了谋杀的罪。当先知拿单向他指出他的罪，他承认他得罪了神，于是写下诗篇第51篇。在诗篇51篇这个大卫的悔罪诗，他写下来给全部以色列的百姓来作为一个榜样。而在他这篇悔罪诗当中，他一再的求神，以神的 怜悯和恩典涂抹他的罪。但是当他像是他认罪的时候，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四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认罪很清楚，虽然他是犯了奸淫，是得罪了别人的妻子，他又犯了谋杀罪，但是他说我向你犯罪，他承认他首先是向神犯罪。奸淫跟谋杀罪是十诫当中都清清楚楚神的诫命已经给予的一个命令跟吩咐，但是他却没有遵守十诫，神吩咐他们不可谋杀，不可奸淫。所以他说我是向你犯罪，是在跟神的关系上他先没有遵守神的命令，他背逆神，他才做出奸淫跟谋杀的罪。因此他说我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的眼前行了这个恶。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认罪，我们追根究底一定要去到神那里，并且是从心里面很深切的看到我们是唯独得罪了神，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不正了，所以我们才会做出各种的恶行。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犹大他是去向祭司长跟长老们承认他自己的罪，他心里面充满了懊悔，他把钱拿了去见祭司长跟长老，还给他们这30块钱，然后在他们面前说我严重的犯罪，我出卖了无辜人的血。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他真是知道自己错了，但是问题出在他认罪的对象，所以他是认错，他却不是认罪。不但他向错误的对象承认他的罪，而且我们知道圣经上很清楚的表明真正的悔改是结出悔改的果子跟悔改的心相称。也就是说真正悔改的人他在生活行为上有一个完全180度的改变，这是悔改的果子，跟这个里面的悔改180度的转向，从自我转向神是相称的。犹大他虽然感到懊悔，而且他把30块钱拿来还给祭司长跟长老，又向他们承认他严重的犯了罪，承认他是出卖了无辜的人，但是最终他对生命感到绝望而自杀。这就显明他做出的这些行动都不是真正悔改的人所结出的果子。如果他是真正的悔改，他去向神认罪，就好像大卫一样，他会求神以神的慈悲跟怜悯涂抹他的过犯，赦免他的罪。那么他也可以经历像大卫一样所经历的那个赦罪的平安。他这种懊悔跟做出的行为就很清楚的说明他的懊悔不是一种真正悔改所显出的一个应当有的特征。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因为使徒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也是有了冲突，他就曾经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已经遗失了，但是这封信被称为是多多流泪的信。也就是保罗就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他责备他们 呼召他们悔改，当然也是相当严厉的一封信。但是呢，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保罗这样说，第八节，他说，我先前写信叫你们忧愁，我后来虽然懊悔，如今却不懊悔。也就是保罗写了这封信以后，他自己也感到有一点懊悔，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啊，指责他们的罪，呼召他们悔改。他说写了这封信以后，后来他虽然懊悔，可他说如今却不懊悔，因为我知道那信叫你们忧愁不过是暂时的，如今我欢喜，不是因为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生出懊悔来。这里懊悔其实就是生出悔改来。你们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凡事就不至于因我们受亏损了。因为按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诉、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责罚，在这一切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洁净的。所以，使徒保罗说，一种真正的悔改，那种心中的懊悔，或者说心中的忧愁，乃是按着神的意思来忧愁。也就是说，这一种的懊悔，这种的悔改，这种的忧愁，是真正转离我们的自我，转向神，而投身在神的恩典中，就好像大卫写下的诗篇51篇一样，因此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然而，犹大的懊悔是保罗所说的这种世俗的忧愁，世俗的忧愁是继续以自我为中心为焦点，而没有真正转向神。虽然他觉得忧愁，把钱还了，然后还承认他犯罪了，祭司长他们不肯收钱，他就把钱丢在圣殿的里面，他也不要了。但是这种世俗的忧愁是继续以自我为焦点，没有真正转向神，所以他就对生命完全的绝望，以至于对生命产生完全的绝望，就出去吊死。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真是也常常需要去分辨，我们有时候心中为我们自己所犯的错误感到懊悔，然而我们的懊悔是不是一种真正的悔改，或者是像犹大这种世俗的忧愁，这个最终带来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平安，也不带来这个生活的改变。真正的懊悔，真正的悔改是转向神，转向神，把我们自己投身在神的恩典当中，这就是大卫诗篇51篇所说的。所以大卫他的悔改，如果我们再继续读撒母耳记下，神宣告他的罪的刑罚，也就是说他的罪还是带来了后果。神说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你既然做了神吩咐他不可以做的事情，夺了别人的妻子，所以神也要叫他的妃嫔在光天化日之下与别人同寝等等，同时神也让拔示巴因为他和拔示巴犯奸淫所生的孩子死了，会得病死掉。于是大卫他就为这个孩子祷告，求神能够怜悯这个孩子，是大卫犯罪，求神不要让这个孩子死。神，这是神对他的罪，神的公义对他的罪所执行的 一个公义的刑罚。那所以神就仍然按照他所该得的这个刑罚来执行。在孩子没有死以前，大卫甚至不吃不喝的祷告。孩子死了，他的臣仆不敢告诉他，想说孩子死了，如果他知道了，一定是哭天抢地。但是他看到臣仆窃窃私语，他知道孩子死了，他就起来沐浴，换了衣服，到耶和华的殿里面去敬拜耶和华。这就是真正的悔改。这个跟犹大我们做一个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不同之处在哪里。好，犹大的死也是表明拒绝耶稣所带来这个属灵的后果。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拯救。但是拒绝他的人带来的属灵的后果，那就是永恒的死亡。所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预言门徒当中有一个人会出卖他，耶稣也强调人子必须要去世，正如经上所说的。但是他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所以耶稣其实是对这个出卖耶稣的这一位跟随他的门徒宣告定罪跟咒诅。因为耶稣说，卖人子的人有祸了，这个有祸了是具有末世的含义，是指向神最后的审判，在最后的审判中要被定罪，要永远的灭亡。所以犹大的死也是表明了拒绝耶稣的人，他们将会有怎么样一个属灵的后果，也就是在神最后的审判台前，他们要被定罪，要完全的被毁灭，要接受永恒的死亡的刑罚。当犹大他把钱丢在圣殿的银库，祭司长就把这个钱拾起来，然后祭司长说，把这些钱放在圣殿的银库是不合律法的，因为这是血价。我们和本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其实你如果读原文圣经，他是说把这些钱放在圣殿的银库是不合律法的，也就是说祭司长他根据律法的规定，最可能的就是根据申命记23章28节的规定，在那里说妓女或者娈童他们以这种罪恶的行为所赚得的钱不可以放在圣殿的里面。因此根据申命记律法的规定，祭司说这些钱是血价，是出卖耶稣所赚得的钱。正如申命记23章说，妓女跟娈童这一类的行业所赚的钱不可以放在圣殿，所以这个血价是不可以放在圣殿，但是是按照律法，按照律法这些钱是不可以放在圣殿的银库。如果把这些钱放在圣殿银库，这就不合律法。所以用罪恶的方式获得的价银都不可以带入神的殿。那怎么办呢？犹大丢掉这30块钱，既然按照律法的规定不可以放进圣殿的银库，因此祭司长和长老他们就商议怎么样来处置这些钱。最后他们就决定用这些钱去买一块田地，这块田地被称为是摇户的田地。摇户的田地不是指某一个摇户，其实这个摇户也可以翻成摇匠，就是 potter。 去买一块摇匠的田地，摇户的田地不是指某一个 姚户或姚将所拥有的田地，乃是这个地在当时这块地被称为是姚将的田地，或者说姚户的田地。他们就去买了这块地，然后呢把这块地作为埋葬外乡人，也就是埋葬外国人的地方，也就是用作一个坟场来埋葬外国人。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用这些钱去买姚户的田地来作为埋葬外国人的这个坟地呢？因为这些钱既然是不洁净的，用这些不洁净的钱去购买一块地来作为不洁净的用途，那就是作为坟地。我们知道在旧约尸体死人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一些不洁净的钱现在就用来购买一块地做不洁净的用途，来作为坟地，并且呢埋葬不洁净的人，就是外邦人。对祭司跟长老来说，这太完美了，不洁净的钱买地作为不洁净的用途，做坟地来埋葬不洁净的人。所以他们就用这个钱去买了一块姚户的田地，然后把这块地改名为雪田。所以为什么这里作者说，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雪田，就把名字改成雪田。当然这块地到底在哪里，肯定是在耶路撒冷附近，没有人可以完全确定，不过最可能的地点就是在新嫩子谷跟吉伦的交界处。新嫩子谷是在耶路撒冷城的西南的一个河谷，这个吉伦呢是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到东南的一个河谷，所以这块姚户的田地最可能就是在新嫩子谷跟吉伦的交汇处。马太借着这些细节再一次指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注重礼仪上的正直，他们说这个雪架是不可以按律法的规定不能放在圣殿的银库，而且他们买一个田是，既然这是不洁净的钱，买了一块田地作为不洁净的用途，他们非常注重礼仪上的正直，但是他们却忽略真正的正直和公平。然而马太记载这个事件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明白，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姚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这里说这些事是应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但是我们看到马太接下来引用的经文是引用撒加利亚书第11章12节到13节，我们就必须来明白为什么他引用的是撒加利亚书，他却说是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但是首先我们要看马太说这就应验了，这就应验了，这在整个耶稣受难的四线叙述里面是主要使用的一个主题，那就是这个应验的主题。借这个应验的主题，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作者要写明耶稣受难的每一方面，不但是耶稣的死，也包括环绕耶稣的死所有的事件在内，都是圣经上预言，并且按着经上的预言来成就。换句话说，这所有的事件都是植根于神在救赎历史中的计划和掌管。神是救赎历史的主， 是掌管整个救赎历史的主。我们用救赎历史这样的一个名称，首先在旧约的时候是应用在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因为神是拯救以色列人的神，在他们整个历史当中，神做他们的神，神信实的来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特别是他们所需要的拯救。但是这也指向我们整个人类，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来供应我们人类真正的需要，那就是我们必须被拯救，脱离罪和死亡。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被称为是救赎的历史。好，但是马太说这些事情是应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而引用的经文却是出自于撒加利亚书，我们怎么样来了解呢？既然他说是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所以我们就要看看到底先知耶利米书中有什么预言是，也就是说，记住哈，预言本身我们不要想成就是说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圣经里面所有的预言是先知宣讲神的话，先知做神的代言人，宣讲神的话，所以一切先知所宣讲的神的话都叫预言。我们不要很狭隘的只是认为好像告诉我们将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先知耶利米书有什么的预言跟这个犹大出卖耶稣的事件有什么相关的呢？首先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的18章，神吩咐耶利米去窑匠的家里。那这个窑匠的家在哪里呢？我们如果读撒加利亚书这个11章12节13节，神吩咐撒加利亚把他得的工价30块钱丢给窑户，或者说丢给窑匠。而这个窑匠是在圣殿，在当时的圣殿有窑匠和银匠。这个窑匠这个字呢，也同时可以指银匠，也就是说在圣殿里有圣殿的地方有窑匠跟银匠，因为圣殿里面的器具有时候坏了需要换新的，所以有窑匠跟银匠在圣殿来做这方面的工作。因此18章神吩咐耶利米去窑匠的家，他是到圣殿的窑匠那里去，然后他看窑匠怎么做这个器皿，窑匠有绝对的主权按他的意思来做一个器皿，所以以此来象征神在他的百姓身上也有绝对的主权。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耶利米书32章，神告诉耶利米他叔叔的儿子会来找他，要求他把他叔叔的那块田买下来。因此他叔叔的儿子真的就照神所说的来找耶利米，耶利米就知道这是神的吩咐，他就把他叔叔儿子的这个田地把它买下来。所以在耶利米书32章有购买一块田地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象征虽然神要把整个国家毁灭，但是将来神要带来复兴，要重新恢复以色列国，那时候他们就有像就是就会带来一个新兴旺的一个景况，会买卖田地等等之类。所以这是为什么神要耶利米买这个田地，来象征虽然神的审判要临到，但是神也要带来恢复。但是呢，最可能的跟这个马太说是耶利米的预言 最有关联的是耶利米书的第十九章。耶利米书的第十九章是神吩咐耶利米去向窑户买一个瓦瓶，然后呢拿着这个瓦瓶带着百姓中的长老跟祭司中的长老去新嫩子谷，到新嫩子谷在那里向犹大百姓宣告他们的罪。所以在十九章的第四节，他们的罪不但是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而且他们的罪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这里我们看到在字面上提到他们的罪，他们杀害无辜的人，使这个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然后神就告诉耶利米说，这个新嫩子谷要被改名为杀戮谷，杀戮谷第六节，也就是说这本来称为新嫩子谷的要被改名叫杀戮谷。那正如我们看到他们买了窑匠的这个田，把这个田改名为雪田，也就是这里看到有一个改名字。但是呢，然后神就宣告神要使这个地方要被完全的毁灭，神的审判要临到犹大跟耶路撒冷。而神吩咐耶利米把这个瓶子打碎，来象征神的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因此第十一节神说，你要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个民和这个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再囫囵，并且要在陀斐特就是新嫩子谷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这里就讲到新嫩子谷要变成埋葬死人的这个坟场。好，所以最好的解释是马太把耶利米书的经文跟撒加利亚书11章12到13节的经文融合在一起，而只是提到比较重要的先知，也就是耶利米先知的名字。同时耶利米书的经文虽然不是明显的，但是就预言和应验而言却是比较主要的依据。因为我们看这里的引用，他们用那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撒加利亚书是说神吩咐撒加利亚把这30块钱丢给窑户，没有提到买窑户的田。那所以在这里这个最可能是马太把耶利米书和撒加利亚书的经文融合在一起，而用耶利米先知的名字。而耶利米书的经文虽然不是明显的，可是就预言跟应验来说却是比较主要的依据，因为田地跟购买的概念是从耶利米书来的。所以呢，有圣经学者这样说，他说这个应验言辞的应验是从撒加利亚书来的，也就是说从字面这个应验的言辞应验是从撒加利亚书来的，主题要义的应验是从耶利米书来的，主题要义的应验是从耶利米书来的。无论如何，作者主要的强调是强调应验，强调在救赎历史中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绝对主权的掌管之下，也是神所知道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十三节。撒加利亚书十一章十二节他说，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就把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但是我们需要看这个上下文。上下文第四节 神吩咐，耶和华吩咐撒加利亚去牧养将宰的羊群。为什么被称为将宰的羊群呢？也就是说这些百姓将要整个国家将要被毁灭。但是为什么神叫撒加利亚去牧养？因为买了他们的，买了他们的就是那些以色列国的假牧人，也就是他们的领袖，以色列国的犹大国，以色列国的领袖，他这些领袖们是假牧人，他们来牧养这些羊群，是引导这些羊群偏离神，以至于这些羊群成为将宰的羊。好，因为这些假牧人如此来误用这些将宰的羊，所以耶和华就吩咐撒加利亚去牧养这些将宰的羊，来做他们的牧人。于是撒加利亚他就把他牧人的杖，两根牧人的杖给他取名，一根叫荣美，翻得更好是恩宠 favor， 一根杖叫恩宠，一根杖叫连锁或者说联合。于是他就牧养这些将宰的羊，但是他在一个月之内开除了三个假牧人，然而他却也同时发现这些羊群拒绝他，所以他说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这个他们是这些不但是这个牧人，是羊群厌烦耶利米。于是耶利米就说我不要再牧养你们了，他就把这个恩宠的杖把它折断，来象征这些以色列犹太的百姓破坏他们跟神所立的约。然后耶利米就问他们，他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向他们要工价，他们就给了耶利米30块，这30块在当时是购买一个奴隶的工价。然后耶和华吩咐他把这30块钱丢给耶和华殿中的窑匠，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字也可以指银匠，耶和华殿中的窑匠或银匠。接着他就把那个跟那个另外一支杖联合的杖也把它折断，表明以色列跟犹大之间的这个连结被破坏了。所以我们看到马太他在这里的引用是不是字句上来说是可能是他自己直接从希伯来文圣经做的一个翻译，他看犹大出卖耶稣的整个事件是以预表的方式来应验撒加利亚书。我们已经说了预表的方式是指站在神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这个基础上，这位神是不改变的，他做事的法则是不改变的。因此旧约中救赎历史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在这个旧约的救赎历史中，也就是以色列国的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历史事件，被看为是在耶稣跟他的传道工作以及一些新约的事件中被重现。也就是说因为神做事的法则不变，所以旧约历史里面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事件就被看为是在耶稣和耶稣的传道工作以及新约的一些事件中再次被重现。所以我们看到撒加利亚时代的假牧人引导百姓偏离耶和华，现在耶稣时代的犹太宗教领袖引导百姓偏离神的儿子耶稣。百姓付给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百姓付给撒加利亚这位好牧人的工价，现在变成是付给出卖耶稣的犹大的血价。同时撒加利亚书耶和华吩咐撒加利亚把30块钱丢给窑户，现在成为是窑户的田地。在这里马太的翻译说用这个买了一块窑户的田地。撒加利亚书神吩咐撒加利亚把这个30块丢给窑户，这个窑户是圣殿的窑户，在圣殿中的窑户。而耶利米书18章跟19章神吩咐耶利米去窑匠那里也是圣殿的窑户。同时购买田地是 源自于耶利米书三十二章耶利米购买他叔叔的那块田。所以马太从救赎历史的观点来看，他看见耶稣的被卖这个事件跟耶利米书十九章以及撒加利亚书十一章之间不仅具有一些言辞与主题的平行之处，同时先知时代的以色列百姓对耶和华以及对先知的背道与拒绝，最终是应验在对耶稣的拒绝。这就是所谓的预表。在先知时代，他们对先知、对神和对神的先知的背道和拒绝，最终这个拒绝是应验在当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来拯救他们，然而他们也拒绝了神的儿子耶稣。所以过去对耶和华的拒绝至终是应验在对耶稣的拒绝。耶稣被廉价的评估，被犹太人拒绝，出卖耶稣的血被用来买一块田地作为埋葬死人的地方，这些都是耶利米书十九章和撒加利亚书十一章所论到当时以色列百姓在救赎历史当中的一些重要的事件，如今再次重现在耶稣以及出卖耶稣的犹大的身上。所以在整个耶稣受难事件的叙述里面，就是强调这个应验的主题。我们看到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预言门徒中有一位要出卖他，他说但是这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然后耶稣预言所有的门徒要跌倒，他也说这是应验经上的话，也是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击打牧人羊就会分散。然后耶稣被捉拿的时候，他说我岂不可以求父差十二人迎天使来救我吗？但这样的话经上的话怎么能够应验呢？耶稣在公会面前受审的时候，他肯定他是弥赛亚，然后他就说他是弥赛亚乃是应验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一节以及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三节到十四节，他要坐在全能者的右边，而且要驾云再来做末世的审判官。那么我们看到这里犹大出卖耶稣30块钱的工价，但是当他看见耶稣被定罪，他懊悔，把这30块钱丢在圣殿，然后祭司长用这个钱去买了一块田，是应验先知耶利米和撒加利亚的预言。然后我们看接下来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受审，以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都不断的在应验旧约许多先知所说的预言或者是诗篇上的话。所以马太强调在耶稣受难的事件当中，这一切都是植根在神他对救赎历史的计划以及绝对主权的掌管。这位神他乃是救赎历史的主。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必须学习的。我们知道圣经预言耶稣还要第二次再来，这个神拯救的这个旨意跟计划还没有完全，耶稣已经完成了，已经成就了，但是实际的实现还在继续的应验当中。所以我们真是要学习，我们今天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发生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预言，新约里面 耶稣的教训以及使徒的书信们继续的告诉我们，神他绝对的主权掌管救赎历史，他还要继续的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必须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历史以及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事，因为不单单是耶稣的死亡，环绕耶稣死亡所有的一切的事情都包括在内，都是在神绝对的主权掌管之下，也是为了要来成就神救赎的计划和旨意。盼望我们真的是知道真理本身是我们生活的依据，我们今天不是把这些只是当成知识来说，这必须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准则，我们是按着这样的真理来过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给我们。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不是只是告诉我们犹大怎么死亡，还启示了非常重要的真理，只是对我们来说很可能我们还没有办法一下子立刻完全的消化吸收。然而求主你让我们真正从心里面渴慕来认识你，所以我们有不明白或者还不完全透彻明白，以及我们因为不明白就没有办法来把它在生活中实践，我们真是来向主求恩典，求主你的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些真理，让我们不但能够有一个属灵的领悟，因为这样的领悟和了解带出我们生活的改变，我们今天真的是按着神的话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只是礼拜天说说听听，然后周一到周六我们又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来生活。主啊，求你真的是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让我们实在是依靠你圣灵的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来遵守你的话。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天父的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